就我相信我们最近都在关注中国由于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这个疫情了。但目前这个疫情已经扩散到世界很多地方，但中国还是最严重的。大家今天来聚会上，你不知道有没有担心啊？你不用怕了，我们中间应该没有有最近从中国回来的，或者是从香港回来的。我们教会在门口也贴了一个告示，最近从中国或者香港回来的，就是。一般的公司啊，是最近你从亚洲回来的，都是建议你在家里面，那个自我隔离14天。我们的王各红姐妹呢，从多伦多回来，我就让她在家隔离14天的。所以她今天本来想来聚会，我说你还是在家休息吧。那还有我们的建丽姐妹，今天现在应该在飞机上，她从那个沈阳回来，跟人飞，我们为她祷告，她也特别求神保守她，让她能够平安。当然，回来以后他也会在家隔离。但最直接的就是王健雄弟兄的父母，他们都在武汉，对，我跟他有2次视频。他们自己现在应该都算还好，就是整个就是不见任何人，全部关起来。那他说这是最安全的做法。当然，教会也是国内的教会，其实不光是武汉的教会，现在是国内所有的教会，公开的教会、三次家庭教会都不能聚会。那有的教会还可以用网上聚会，但很多弟兄姐妹就不能聚会，也是只能在家里读圣经祷告。我们能够在这里聚会呢，我们感谢神了，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当然，人们心中都充满很多的困惑、焦虑、恐慌、惧怕。为什么会有这次疫情？这次疫情的危害性到底如何？这次疫情什么时候会结束？面对疫情，政府。应该做政府应该做的事情，百姓应该做百姓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基督徒也应该做我们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就是要祷告，所以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是的，正像启英文说的，我们要向你承认我们的过患，你赦免我们每一个人一切的罪。我们能够到你的面前，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意，我们在你面前没有什么好的行为，也没有什么好的品格，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我们到你面前，乃是单单的、完全的，依照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那是我们得救的根源。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和不义。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蒙了这样的恩典。把这样和好的职分、和好的道也托付给我们，你让我们要为世上的人祷告，为我们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同胞祷告，还有我们自己的亲人、我们自己的同学、我们自己的朋友、老师，神啊，求你怜悯他们，他们很多人还不认识你，面对这样的疫情的时候，心中的不安、心中的恐惧。是吧？特别还有很多已经染病的人，他们那种绝望，神啊，求你怜悯，求你施恩。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中国的，他们现在不能聚会，我们就更求你看顾你的百姓，看顾你的羊，让他们在家里，无论在什么地方，向你呼求、向你祷告的时候，你拯救他们，你保护他们。那些在一线抗战的。那些医生、护士，我们也更求你也怜悯他们，也保护他们，让他们不致被感染，给他们力量，让他们来照顾这些病人。啊，神啊，最重要的，求你帮助我们所有的人，让我们都知道你是神，让我们都要来仰望你。有很多不明白，有很多我们不能做的事情，神啊，但是我们相信你，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啊，虽然我们不明白这你的旨意，主，但是我们相信你，我们也愿你的旨意成就，我们也愿你施恩怜悯。经过这次疫情以后，你自己的道能够更广的传扬，你自己的名啊能够被更多人认识，我们更多的同胞、同学、朋友、家人愿意来相信你，愿意来投靠你，因为唯有你是我们的帮助，唯有你是我们的拯救，唯有你是我们的盼望。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在这里更是求神你， 让我们能够得到教训，得到提醒。你自己的话就是对我们讲的，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神啊，我们和他们是一样的人，求你怜悯我们。我们有这样的恩典，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聚会，可以听到，就求神让我们的心是开启的，让我们的灵是谦卑的，在你面前能领受你自己的话。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但面对这次疫情呢，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也是很大的一个挑战。从我们信仰的角度，我们怎么来看这些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宣告这次疫情是神对中国的审判，那很多人可能不服，马上就会反对。为什么呢？那无神论的人会认为根本没有神，那也就没有神的审判。那民族主义者认为呢，也会即使有审判，为什么只审判中国呢？神当然不会只审判中国，神是全地的主，神是审判所有的人，万族万民都在神的审判之下。那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呢，就会认为我已经做得不错了，我都凭良心行事，我的道德观念都很好，神为什么还要审判我呢？其实人抵挡害怕神的审判，其实就已经表明我们不是无罪的，我们不是无辜的，要不然你不用害怕神的审判。但是没有一个人在思想甚至面对神审判的时候可以坦然无惧。那我敢肯定的说，前面我只是用如果，下面这句话我是肯定的，这次疫情不是神对人最终的审判，这次疫情是一个警告。神透过这次疫情是希望我们能够悔改，离开罪恶，离弃偶像，相信耶稣基督，归向神。这是今天我们要思想，或者我要向你宣告的一个好消息，就透过耶稣基督，你可以与神和好。不过在你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或者你需好消息之前呢，你需要认识到你跟神的关系是不好的，你得罪了神，你亏欠了神，你需要耶稣基督，否则你不会认为这是一个好消息，反而你会认为这是一个坏消息。因为我首先要指出的就是你犯罪了，你是有罪的人，你是一个罪人。这个其实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听的。我就想到这一次疫情中，那最开始是八个那个所谓造谣的，其实是他们说出了真相。我们基督徒有罪，就像那八个造谣的人，你说出真相，世人都是有罪的，但是人家认为你是造谣的，你污蔑我，我没有罪。如果你认为自己没有罪，你不会认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好消息。就好像现在有人，如果他宣布他发现了这一个抗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研究出了特效药，那这肯定是个大好的消息。因为现在每个人都可能觉得自己会被感染，感染后可能失去生命。但是如果有一个人认为他不可能被感染，即使被感染他肯定不会死，那他其实不会需要这个疫苗，也不会需要什么特效药的。但是其实瘟疫在圣经里面是最适合来描写罪的一种东西，个图画，罪的就像瘟疫一样，而且罪比那一个瘟疫更厉害，瘟疫再厉害不会感染所有人，罪的话是感染所有的人。瘟疫再厉害呢，也不是所有人的感染都会死的，但是罪呢，每个人都会死的，100%的，感染了罪的话一定死。这是一个好像是不好的消息，但是这是其实是一个好消息，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认识到的一个本相，人类的本相，就是我们人跟神的关系是不好的，人得罪了神，人亏欠了神，甚至人跟神是敌人。但有时候我们说我们与神为敌，好像我们还能接受，但是其实更强调神是与你为敌的，神是与罪人为敌的。 因为圣经里面记载很多这样的经文的。神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那当然我要宣告的是，神愿意与你和好，神愿意与人和好。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九节，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神要与人和好，什么叫和好？就是其中一个就是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那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身上，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首先就表明人是有过犯的。如果人是没有过犯的，那神也就无从谈起神不将过犯归到他们身上了。那人实在是犯了罪。圣经怎么说呢？罗马书第三章十到十二节，他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很多人都不服圣经上这段话，可能很多基督徒也觉得这话好像对自己不大实用似的，觉得这句话太绝对了，把人看得贬得太低了。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当然，我们很多时候把这个圣经上的字啊，就没有注意，就流行改了，就觉得好像没有一个好人。圣经里面没有讲没有一个好人，他是讲没有一个义人。好人的话是按人的标准，义人的话是按神的标准。其实，在这一次疫情里面，我觉得是很多人都是在家里面说，这次疫情特别的地方就是，每个人在家里面没有事情做，所以每个人都上网，每个人都在看了很多的信息，其实有很多感人的一些故事，感人的一些事迹。像有个人免费发放了15000个口罩，那是好人呐。但是我不说他是义人。那你那这里说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你说那些为疫情捐款捐物的人，他不是在行善吗？那些在一线战斗的医生护士，不是在行善吗？但这一次很重要的一个名词叫做逆行者，很多湖北武汉人都是往外逃，但是从全国各地去的医生护士，他们都是逆流而上去支持武汉，支持湖北。那你能够在这时说他们是恶人？当然你不会说他是恶人。那我们当然是好人，所以很多都是觉得他们做的很牺牲、很伟大。按照人的标准，他们也是在行善，而且也是每个人都应该行的，在这个时候。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按照神的标准，他不一定在行善的，因为他不认识神，他没有寻求神，甚至他会因为自己的好行为抵挡神、否定神。靠自己，我们就能够战胜人一切的困难。人定胜天。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关注那个美国的医疗志愿队啊？他们去那个中国之前，全体的队员呢都在祷告。其实，在这次疫情里面有一个阴谋论呢，我觉得这个阴谋论在中国有市场的，我们当然可能都觉得好可笑，就觉得这次疫情呢是美国人是投毒到中国的。真的有这样的，我的大学同学里面都有。就我的大学同学跟我发一个信，说你快点祷告，让美国灭亡吧。我都没法说的。不，我这里要强调的是，这个美国医疗志愿队，他们出发之前祷告，他们怎么祷告？当然我没看那个新闻了，不知道你看没有？他们祷告，哇，祷告，哇，神啊，你看我们多勇敢啊，我们多无私啊，我们去帮助中国。如果他这样祷告的话，神不会悦纳的，你这在行恶。圣经里面记载的法利赛人就这样祷告的。如果我现在要去中国转宣，我直接求神啊，你可怜我吧，你怜悯我，你赦免我的罪，我现在要去，求你保护我。你不能说哎呀，我多勇敢，我多无私。你在神面前没，你不能这样说话的。 这些美国的志愿队，我相信他们都是基督徒，他们祷告，他们知道自己的有限，面临这种疫情，人再好的装备，再好的科技，你再勇敢的心，你在神面前都应该谦卑的。那这是你认识神。但是我们的同胞，我们自己过去也是一样的，我们就是不认识有神，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不相信有神。所以当我不知道你在你的同学圈，或者朋友圈里面你发声的时候，你的同学、你的老师怎么看你的？反正只要我一发声呢，那些同学呢就会反对的，他觉得我又要跟他传福音了，对。因为他觉得没有神。但是你这次疫情，你看有一件事情，你肯定注意到的，这疫情发生以后，那个医院根本接受不了那么多病人，于是他们马上就开始新建两所医院，那就很自豪，对，这叫中国速度，我都不知道，对，这个疫情发生，你马上建医院，对吗？但是中国速度就可以的，一夜之间他可以建一座医院出来。但是这两所医院取什么名字，你知道吗？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当然有基督徒有认为基督徒的这名字的，是不是我们可以建议国家改一下？那有人就觉得这基督徒的是找事儿，是不是这样？这个时候得管他改名字干嘛？但是你从我们可以，我不反对他取这个名字，但是你从这个名字里面，你看你说的看到什么了？火神雷神，那什么神呢？他能够帮助中国战胜疫情吗？我那个大学同学啊，就说让我祷告让美国灭了，他居然相信。他火，他说这个病毒不是怕高温吗？那火神雷神来了，肯定把这个疫情给灭了。你说，跟中国如果真的是无神论，为什么有火神有雷神呢？如果你不是无神论，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有神的。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是神所掌管的，那你应该还问一问呢，到底是哪个神创造的？到底是哪个神掌管的呢？你不能病急乱投医啊，要不然你不但不能得到神的帮助，反而会招来神的愤怒。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家最大的一个罪就是无神论教育。小孩子、年轻人都被教育成无神论，我们过去也是这样的。到底有没有神？我们没有独立的、认真的思考过。教科书上说没有神，主流的意识形态说没有神，于是我们就认为没有神。所以在这个疫情里面，我们要向家人、同学、老师提出要向神悔改，要向神求帮助，他要么笑话你。你信的神能止住瘟疫吗？向你的神祷告有用吗？那更多的人是直接反对，根本就没有神。我们靠自己才能战胜疫情。那种骄傲、那种傲慢，就难阻了人来领受神的恩典。我们一方面不希望同胞受苦，真的希望疫情快快结束。但是同胞们那种对神无知无礼，却让我们心中更加无奈痛苦。因为我真的相信，你不悔改，你不认识神，更大的苦难还在后面。但是奇怪的是，舆论一方面宣扬无神论，但是另一方面，人们百姓却是拜各种的偶像，制造出各种不同的神明来，而且人们都希望得着神的保护和帮助。无神论是否定神。偶像崇拜就是以别的神、别的物，甚至别的人来代替天地间独一的神，这都是很严重的罪。那因为有这整个根源上的不认识神或者偶像崇拜，这是根源。人在这次疫情里面就表现出各种的罪行来，已经看到了，就好像有人哄抬物价，有人高价出售口罩。有人制造假口罩，当然最可气的是有人把用过的口罩再回收了再卖。 那我们都认为这样的人可恨，没有良心。但是你想一想，我们现在千万要留心，我们是基督徒，你知道真理。你觉得你比他好一点吗？你再想想，平时其实，在我们的国家弄虚作假、坑蒙拐骗的事还少吗？假食品、假药、假工程、假论文、假文凭、假结婚、假离婚、电信诈骗、拐卖儿童，这都是中国常常发生的事情。你还能说你没有犯罪吗？你还能不服圣经上的话吗？只不过在这疫情里面，把有的人的罪给凸显出来。卖个假口罩，你平时如果卖个假口罩，根本没人管你。所以，我们当看到这个疫情，你看到这些事情呢，你都很义愤填膺的时候，其实你应该想一想，你是有罪的吗？每个人都是有罪的。圣经上的话是绝对真实的。罗马书3章13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起初神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了人，但是人没有听从神的话，吃了神所吩咐不可吃的分别善恶的果子，人就犯罪了。从那后人就有罪了，就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不能够达到神的标准，甚至公然的抵挡神，与神为敌。在圣经里面有两节经文特别讲到人与神为仇，因为在罗马书8章7到8节，他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这里讲体贴肉体啊，那我也特别讲跟这个疫情啊，因为现在很多人认为疫情的就是因为有人吃了蝙蝠，其实这个还没有定论的。但现在很多人已经认定了，就是有人吃了蝙蝠，把这个病毒就传到人身上了。人为什么要吃蝙蝠呢？当然，我看了也是中国表明，中国人虽然是无神论，但是他不是无神论。人家为什么要吃蝙蝠？因为他吃一种汤叫葫芦汤，就蝙蝠跟那个卤肉、绿肉，对，葫芦汤，对，蝙蝠，鹿的，OK，我没吃过呢，OK，就鹿肉汤，他们炖那种葫芦汤，就过年嘛，不是葫芦寿嘛，对，就用那个蝙蝠跟那个鹿，那炖了一个汤，其实这也表明中国迷信了，它不是无神论的。但是这个当然这一次其实定论的其实没有定论的，医学科学上是没有定论的，到底这个病毒从怎么来的？虽然现在大家都在骂那个吃蝙蝠人。而且居然还有人找出来，就是这个吃蝙蝠人已经找到了，大家认一认是谁，我就不知道这脑子怎么想的。对，你们看到这个视频吗？也是我那个大学同学发给我的，在我们大学同学圈里面，一个女的在坐到一桌吃那个蝙蝠，吃那个蝙蝠汤。中国人喜欢吃啊，那也喜欢吃野生动物，这只是一种贪欲，一种食欲。这叫肉体的私欲，但是这个其实只是很少的一种。贩卖野生动物，这个其实不光在中国，在世界上各地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产业链，一个巨大的市场。体贴肉体不仅是讲你吃野味啊，而是放纵肉体一切的私欲、贪心。贪睡、贪吃、贪名、贪利、增进、嫉妒、谎言、诡诈，其实人的私欲就是一个无底坑，怎么填也填不饱，而且你坑了自己还会坑别人。他体贴肉体的人不服神的律，他会反对神的律，他是与神为仇的，他会想千方百计的破坏神的律法。你破坏神的律法就是与神为仇。你总觉得神好像要限制你，神要约束你，神不让你快乐。同性恋人反对神也是这样的，因为神认定同性恋为罪。说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你没有吃野味，你是一样的体贴肉体，只不过肉体在你的身上表现不一样。那在雅各书第4章4到5节，当然还有一个更明显的 一处经文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那这里讲的，你们这些淫乱，它其实不仅是指那个身体上的淫乱，更主要是指那个灵性的淫乱，就是你对神不忠心，你不专心爱神。所以，不是说那些不信的人才会犯罪，而是基督徒也会犯罪的。等一会儿你要会拿到一篇这一期的举目，我昨天看了一下，这一期举目里面有一篇文章《染了病毒的教会》，它里面第一个观点就是，其实是教会是最容易让人染上心灵病毒的地方，就好像医院是最容易让人感染病毒的地方一样。从某种意义上，教会就是医院，有病人才来这里，没病的话，你不需要来教会。但是有时候我们只不过忽略了，所以我们自我感觉良好。那篇文章你可以去看，他讲教会是最容易让人染上心理病毒的地方。基督徒容易犯这个雅各书四章四到五节的罪，与世俗为友。人若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那这个就叫做神说这叫淫乱。你对神不忠心，对神不专心，所以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我今天给你选的起因文也是叫你承认过犯，不是说指出别人的过犯，而是承认我们自己的过犯。王建雄弟兄的父亲王宏弟兄，他也是传道人。那其实中国现在很多家庭教会的传道人，他们在这个疫情中都写出了，喊出一个教会要悔改。神让武汉成为疫情最严重的地方，武汉里面有很多基督徒的，那些基督徒他们在反思，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城市，我们为这个城市做了什么？如果神在审判这个城市，神审判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还因为罗德一家拯救了他，那些在武汉的基督徒他们是罗德，他们在那个城市里面是不是为神做盐做光呢？是教会在反思，在悔改。借着这么特别的机会，那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到三节的经文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人都应该悔改。到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里段特别有几个字你要注意，就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我也是罪人，而且还是个大罪人。若不是蒙了神的恩典，我今天就跟那些不信耶稣的人一样，甚至更糟糕。但是我蒙了神的恩典，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与神和好，神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让我成为一个牧师，让我传和平的福音，使人透过耶稣与神和好。耶稣是神与人和好的唯一道路。哥罗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那这一段经文非常重要的，这些经文其实常常我引用这些经文，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那无罪的当然是指耶稣，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没有罪的。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没有犯过一样的罪，反对耶稣的犹太人按照他们的律法不能够找出耶稣有什么罪，判耶稣钉十字架的罗马巡抚按照罗马的法律也找不出耶稣有任何的罪，所以耶稣是无罪的。当然你看你的经文里面已经告诉他无罪，后面一个括弧叫不知道罪的，耶稣是不知道罪的，他不仅没有犯罪的行为，他没有犯罪的本性。世人都犯了罪， 表明人有犯罪的本性。人有犯罪的本性，就必然有犯罪的行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犯罪的本性，所以我们每个人犯不同的罪。耶稣没有犯罪的本性，所以耶稣他不会犯罪。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到十六节，他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个神是吗？无罪的，这耶稣是无罪的，是不知道罪的。那用希伯来书这一段经文那么解释，就是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就是耶稣跟我们一样是有完全的人性，但是有一样不一样的，就是他没有犯罪，在耶稣的人性里面是没有罪性的，所以耶稣的行为是完全的，他没有犯过任何的罪，他是完全的人。正是因为这样，耶稣能够搭救被试探而犯罪的人。他受过试探，他没有犯罪。那我们受试探，我们就会犯罪。所以耶稣就能够拯救我们这些受试探而犯罪的人，能够脱离罪恶，脱离试探。那耶稣没有罪，也表明了他是神的儿子，他与神有一样的本性，一样的属性。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是良善的。其实圣经里面用这三个属性：圣洁、公义、良善。圣经里面都有一个字翻译得很好的，耶和华本为圣，耶和华本为善。他本来就是圣洁的，你要定义圣洁，就是要以神为标准，你不能在神之外定一个标准，然后来看神圣不圣洁，那个就不叫耶和华本为圣。神本身就是圣洁的，神本身就是公义的，他所行的一切都是公义的。虽然你很难接受神这个瘟疫是从神来的，神怎么会将瘟疫给人呢？但是如果真的是来的，神是公义的，神是信的一切都是公义的，而且神所行的一切都是良善的，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就是那个善的标准，他是那个善的源头。你不能制定一个标准什么是善，然后你来看神合不合乎这个善，那个就是人吃了分别善恶果实的结果。所以说当我面对这些灾难苦难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去质问神，怀疑神的美善，怀疑神的公义，怀疑神的慈爱。但是圣经里面有一个字你读，他说耶和华本为圣，耶和华本为善，他本来就是这样的，这个就表明他是神，他充满恩典，充满怜悯，有丰盛的慈爱。那他特别提到，他已经耶稣了，已经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现在他是在天上，他曾经来到地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这样你才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不然的话，你想来到这个施恩的宝座前都是没有路的。而且你如果没有耶稣的话，你来到这个施恩的宝座前，你不能坦然无惧的，你是恐惧战惊的。他曾经从天上来到地上。我就用这个逆行者，其实我就在思想，其实耶稣才是最大的逆行者。人的都是想上天去的，用了各种的方法、各种的宗教、各种的道德，甚至来寻求想到天上去，想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但是耶稣是从天上来的地上，他知道地上有这么多的苦难，知道地上有这么多的罪恶，他还是甘心乐意的来了，就是要把这些地上的人能够带到天上去，为你开一条道路。那耶稣更是一个和平的使者。我前面讲了，人犯罪，人有罪，人是与神为敌的。那你人要跟神和好，两个敌人要和好了，通常直接和好是很难的，需要一个中间人。耶稣就是那个和平的使者，神派耶稣来与人和好，和好是要有条件的，在人间任何的和好、任何条约都是有条件的，神跟人和好也是有条件的，就是人的罪要付出代价， 那耶稣的就是为这个罪也付了代价，他满足了神的公义，神是公义的，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一定要审判罪恶。那人犯了罪，谁来为这个人的罪承担这个刑罚，付这个代价？耶稣自己。说神做了一件，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替我们成为罪，这是必须的。首先你要意识到，因为有罪的人不能到圣洁的神面前，必须有人替我们成为罪，我们才能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但是替我们成为罪，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替我们成为罪？我们常说的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担当了我们的罪，把我们的罪都归在耶稣的身上，所有人的所有的罪都算在耶稣身上。这个算在耶稣身上，或者归到耶稣身上，我也要从神学上你要去检查，有时候有点，有人认为就是好像只是名义上。算为有罪，这算你有罪，这好像我只是把我们的罪名义上算到耶稣身上。实际上呢，耶稣没有犯这个罪，所以这个罪对耶稣好像没有影响似的，只是一个名义上我们犯罪是我们。那当耶稣在实际上我们死的时候，我们的罪就算在耶稣身上。什么叫算在耶稣身上？是不是只是一个名义上的，还是一个实质上的？就举个例子啊，是帮助你明白。比方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间，一个人如果你犯罪了，然后被法院宣判有罪，但是这是一个错案，冤假错案，那个人是没有罪的，他没犯罪，但是他没有办法证明自己的清白，最终啊就被定罪了，那只能我们就说他是名义上有罪，实际上他真的没犯罪，但是他没办法证明在法律上面，所以他只能也被定罪了。但也有相反的。他实际真的有罪，但是法律上不能够证明他有罪，所以他就被宣布为无罪，那也是冤假错案。我们最著名的就是美国的汤普森案，大家都知道一定是他有罪，是他把自己的妻子杀死，但是法律上找不到证据，就不能定他的罪。耶稣在十字架上死，被钉十字架，这个就是最大的冤假错案，他真的是没有罪的，但是却被钉在十字架上。其实这个也，格林多后书5章21节这一句话是很强的一种说法。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当然，在圣经里面也有别的说法，因为彼得后书里面就讲，他是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还比较容易理解一点。但是他这里说，神使那无罪替我们成为罪，哇，这是一个很强的说法的。他不仅是在名义上担当了一个罪。他是实际上承担了你的罪，实际上承担了我们的罪，什么意思啊？比如我说了一句谎话，就是耶稣说了一句谎话，我偷了一件东西，就是耶稣偷了一件东西，但是耶稣没说谎，耶稣没有偷东西，但是你这个行为，你这个罪行就完全归在他身上，就好像耶稣真的自己说了谎话。自己偷了东西一样，这个叫神使他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所以我们的每一次犯罪，你就会增加耶稣的罪行，你就会增加耶稣的痛苦，因为罪都是有结果的。在这次疫情里面，还有一个很奇怪，其实不奇怪，很正常的现象，就是甩锅啊。什么叫甩锅啊？我也是在看网上看到的，但我们以前说的叫背黑锅，谁也不愿意背黑锅。但是锅不是黑的，这本来就是你自己的罪，你应该背的。但是人不愿意背，所以就甩锅，就把锅甩给别人，让别人推卸自己的责任，不愿意承担责任。这个很正常，我说为什么？因为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了，就是这样的。第一个人亚当夏娃犯罪了，亚当就说这是你给我的女人让我吃的。他推卸别人，那夏娃也推啊，是那个蛇引诱我在吃的， 所以现在的人不愿意承担自己的罪，推卸自己的责任。虽然你在法理上，或者我们看了这，不管是红十字会也好，不管是政府哪一个官员，你都觉得他们很可气，但其实这是人的本性，都不愿意承担自己的责任。我只是希望用现在的语言帮助你明白耶稣们做的事情。我讲耶稣是最伟大的逆行者，我现在讲耶稣是最大的背锅侠，所有的锅他都给你背了，全世界所有的罪他都背在他身上，而且是真实的。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够理解耶稣为什么在十字架上要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为你的罪受刑罚，为你的罪受痛苦，而且所有的罪甩给他，他都跟你结束了。这叫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所以我们一定要思想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当然神这样做是有目的的，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因为耶稣替我们成为罪，因为耶稣承担我们的罪，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就可以成为神的义。什么叫成为神的义呢？这也有好几种层面的。第一个就是神因为耶稣的缘故算你为无罪，这个是名义上的，你有成圣的地位，神看你是无罪的了，就好像那个法庭里面宣告你无罪，你就可以走了，那是名义上的算你为无罪。但是你是不是公义的，你是不是能够行出神的公义，那还是第二个层面的意思。神他不仅是算你为无罪，给你一个公义的地位，神还真的要把他的义加给你。罗马书3:22，因为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他不仅是算你无罪，他还给了你一个东西，叫做神的义、神的公义、神的属性。这个公义的属性、圣洁的属性，他放在你的生命里面了。这个就好像我说你犯罪，你就是欠了神的，犯罪就是你欠了神的，你欠了神很多钱，你还不清的，你每犯一次罪，神就在他你的账号里面就给你记下来，你又欠了他一笔钱。但是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他称你为义，他算你无罪，他就把你账号里面所有的欠款清零了，你不再欠神的钱了，这个叫给你一个公义的地位。但是不光是说你的账号里面被清零了，他说让你在神面前成为神的义，或者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人，他不仅是让你账号清零，他让你的账号里面存了一大笔巨款进去。神把耶稣基督的义加给你，在你的账号里面存进去了一大笔钱。你有了公义的属性，你有了一个公义的生命，你可以行出神的义来。这个就是格林多后书5:17讲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他不光是把你的过去给抹去，而是让你有一个新的开始。这个新的开始也不是你自己能够做的，因为神已经把那个公义的生命、公义的属性放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在信耶稣的时候，你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讲的从神来的生命就是永生。那最重要的就是你怎么在基督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在基督里啊，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思。如果第一个你是那个英文圣经里读的时候，一般其实英文圣经也是很难翻译的。就当我们说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就是 believe Jesus。但是一般说英文圣经会翻译成 believe in Jesus。但是其实在原文的时候，希腊原文里面很多经文里面，当希腊文他说到你信耶稣的时候，他都有一个介词的。这个介词翻成 in 呢是比较弱的，更强的是你翻译成那个 into。当然翻成 into 的话就不英文的话就文化就不同了 ，believe into。但是希腊文真的是这样的，它都是 into Jesus，into Christ。 其实有时候我们中文呢，有时说白了就是翻的这个是信进去了。其实这句话很有意思，我很少跟你们讲，但是我在讲这个在，其实我突然想到这个，就当一个人说我们说信耶稣，他真的信进去了，这什么意思啊？就好像因为他信得很认真、很着迷，但我们有时候你觉得一个人信了耶稣，就觉得他也好。太过了似的表现的，那个真的叫信进去了。这，他不是头脑里面认识、知道耶稣的一些事情，他不是单单头脑里面认识，非在嘴里面说一说我信耶稣，他信进去了。他说话、他行事都表明他是信耶稣的。他要像耶稣那样去说话、耶稣那样行事，他会非常热心的传福音，他对神的话也非常的渴慕。这个叫信进去了。那信进去了，就表明在基督里，你真的是进到基督里面了，叫 believe into Jesus。那在基督里呢？当然，我们跟每一个上受洗课弟兄姐妹，我们特别要讲这个，就因为有一节经文在加拉太书里面讲的，你们受洗的都是披戴主耶稣基督了，这个叫在基督里。就你受洗的时候，你与耶稣同死同复活，你与耶稣基督联合。那你真的接触耶稣基督里面了，就好像我们受洗的每个人要穿一个受洗的袍子，那个受洗的袍子就是代表耶稣。那你进到他里面了，这个叫在基督里。耶稣，你就好像耶稣教的一个衣服，你穿上他了，你在他里面，你进到他里面了。那是讲的，就另一个叫做与基督联合，通过洗礼表现出来的，你进到他里面，这个叫在基督里。那这个也是一样的。他，你进到他里面，就你跟他有真实的关系，不是说他在那里，我在这里，我们两个是没有关系的。你进到他里面，你就跟他是合一的，有生命的连接，这个也叫在基督里。因为有时候啊，有的人呢，真的信耶稣啊，他只是头脑的，他明白，他知道很多道理。但是他没有进到里面去，他没有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委身给耶稣，他跟耶稣没有真实的生命的连接。用耶稣的一个比喻，就是耶稣说的：“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这个就是真实的连接。你离开了葡萄枝，离开了葡萄树了，那你就死掉了。你不能离开他的，你一定要在他里面。这个叫在基督里。你只有在基督里。你才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才能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如果你跟他没有这个连接，你不可能旧事已过的。正是因为你在基督里，你跟他有真实的关系，你跟他有真实的生命连接，你的生命得到耶稣基督源源不断的喂养，你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不停的更新，你才能够旧事已过，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很盼望每一个人都信耶稣。但是我们也要盼望每一个信了耶稣的人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的生命要不断的更新，要不断的长进，你要不断的追求认识耶稣，千万不要停止。认识那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个定义本身就告诉你，永生的话是不能停的。你对耶稣的认识，对耶稣的追求。要直到永生的，但是很可惜啊，有时候我们以为做决志祷告了就可以了，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受了洗了就可以了，当然，甚至我说有人肯定就做了牧师就可以了。其实我自己做牧师，我也很大的体会，就是我对耶稣的认识、对圣经的认识总是不够的，总是很少的、很浅的，所以我要不停的认识。不仅是心智、头脑要更多的追求，我要看很多的书，那还不够，而是说你的生命真正要被耶稣改变，你跟耶稣要有真正多的亲密的接触，你要真正听到好像神在对你讲话。神不光是对别人讲话，非得不光是我对你讲道，而且你真的要感觉到神在对你讲话。我自己也需要这个，这个就是你才能够成为新造的人。就是才能够真的已过。 这样那个公义的地位是你信耶稣的神真的就看到了，你就是公义的，你是圣洁的，但是你要成为公义，你要活出那个圣洁公义的那个生活，那是一生之久的，你一定不能停止的。你一停止，就好像那个葡萄树跟葡萄枝就断开了一样，那你的生命就一定萎缩，甚至很多人就慢慢的又退回到原来的样子去了。那神会透过不同的事情，甚至也是包括我们这种苦难，提醒你，你应该回转，你应该回头，你应该回到耶稣基督里面来。因为当我们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犯罪就是与神为敌的。其实当你真正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每一次犯罪也是一样的，你每一次犯罪，你跟神的关系就破裂，那你都要去和好的。就好像我们夫妻间吵架一样，我们夫妻关系是永远的，如果在神面前结合的是夫妻关系，但是你每一次吵架都会破坏你的夫妻关系的。那当然不是说我吵架了我们就不是夫妻了，但是你每一次吵架你一定要去和好的。所以你不是说我们与神和好，我们只是信耶稣的时候与神和好，你每一次犯罪每一次远离神你都应该和好。当然和好的方法是一样的，但是透过耶稣，因为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你得救的根源，没有靠着耶稣我们能够与神和好。那所以你每一次犯罪每一次基督徒我们都应该回转悔改来与神和好。那如果你真的一次都没有与神和好的，你还没有信耶稣的，那你更需要耶稣的救赎，十字架的救恩。神不把你的过犯归在你的身上，神把你的过犯归在耶稣的身上。神使耶稣无罪的耶稣替你成为罪，好叫你在耶稣里面成为神的义。是啊，我看我们中间每一个应该都好像是信耶稣的。我希望你自己也知道，你真的已经信耶稣了，跟耶稣有真实的生命连接。神把这个和好的道托付给了我们，神把这个和好的职分也托付给了我们。不光是牧师是这个传这个和好的道，我每一个人都应该去为耶稣劝人与神和好。因为这个神把这个和好的道已经传给了你，神把这个和好的职分已经赐给了你，你现在就是基督的使者。每一个人，我们都应该去劝人与神和好。你的同学、你的家人、你的同事、你身边的人，甚至陌生的人，你都应该留意，你都应该关心，要劝人与基督和好。因为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与你和好了，你蒙了这个恩典。如果你真的看到这些人与神为敌，你应该去传这个和好的道，你应该为你身边的人多多的祷告，有机会就把这个和好的道传给他们。与神和好，使人和睦。当然，如果你与人还没有和好的，你与弟兄姐妹，或者你与那些还没有信的人，没有和好的，我希望与神和好的道能够帮助你，能够感动你。耶稣已经为你死。你应该寻求与人和好，跟弟兄姐妹和睦。你如果真是亏欠了别人，不是别人亏欠你，我是讲你亏欠了别人，你应该去与人和好。所以我再把哥林多后书第5章21节，这今天我们讲的主要的经文，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宁愿有耶稣。
过财富如烟，我宁愿有。
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你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差到世上来，为我们的罪在十架上死，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为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让我们透过耶稣基督能够与神和好。神不再是我们的敌人，神成了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成了我们的好朋友，成了我们的帮助，成了我们的依靠，成了我们的拯救。主啊，我们感谢你，是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与我们与你和好。谢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主啊，我们也愿你十字架的爱能够激励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你将这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你将这和好的道托付给了我们，所以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做基督的使者，去劝人与神和好。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学，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同胞，主啊，甚至我们不认识的人，世上每一个人，主，你让我们都知道有智慧有能力怎么去做基督的使者，劝人与神和好。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